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1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中共二十大临近，维稳成为重中之重。中共二十大面临新挑战，涉国安威胁，中国联通等中企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俄国出两招打算升级宣战，港人领事馆外吹口琴悼念英女王被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纽约时报报道指，中共将会在下个月召开二十大党代会，地方政府面临着压制疫情爆发的巨大压力。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摆脱中共病毒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只有中共政府依然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美国之音9月18号报道，在最近的疫情管控当中，新疆可能是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其中伊犁哈萨克州自8月初封城至今已经40多日。报道说，有维吾尔族妇女在社交媒体上讲述了被地方当局封锁40多日里面，新疆伊宁县当地老百姓忍饥挨饿的情况。他说没有人送食物给他们，民众留在屋企挨饿，很多人已经死了。网上亦都流传有一名维吾尔人死在屋企里面，嘴角流的血都已经干了的画面。还有新疆居民说，有人因为封控没饭食而跳楼自杀。不过美国之音报道指，网上流传的上述信息目前还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除了新疆，西藏首府拉萨自8月初亦都开始封锁该市的部分地区。微博上有人说，在隔离中心已经12日无法洗澡。前几日因为台风梅花登陆，上海很多常态核酸检测站关闭，由于民众出行必须按当局的要求需要持有72小时内的阴性证明，所以大批民众不得不到少数有开门的检测站和医院，冒着台风天的风雨大排长龙做核酸，民众怨声载道。中共的清零政策激起很大民怨，而中共国家卫健委日前宣布，在10月31号之前，即使没有疫情的地区亦要恢复常态化核酸检测。这个时间点涵盖了即将在10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此举被外界认为是当局为二十大维稳所采用的强化防疫措施，意味着在二十大之前恐怕很难看到清零放宽的可能性。台湾世代教育智库执行长陈冠廷表示，从过去19大可以看出，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为了确保安全，社会上的流动基本上都是冻结的，政府通过严格的安检来防止社会动荡。二十大习近平破除中共潜规则连任，为防止反习势力作乱，维稳成为首要方针。中共当局可以利用防疫的机会去增加安全措施，强化管控。随着中共二十大即将在下个月召开，新美国智库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月13号举行年度活动未来安全论坛，多位与会者就中共接下来会做乜嘢这个主题展开讨论。与会者谈及中共二十大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据自由亚洲报道，音乐人兼自由撰稿人郭怡广在讨论当中认为，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未来安全成为习近平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问题。他表示，在一年前，习近平曾经对中共的领导充满信心，因为经过多种困难之后，中共似乎不仅仅是生存下来，而且可能变得更加强大。不过目前情况有所不同，由于严厉的清零政策， Omicron 变异病毒冲击了中国经济，一年前还被认为是巨大国家能力的证明，现在被广泛地认为是证明了它在经济安全上的呆板，甚至是食品安全问题都有些回到了台面上。郭怡广还从国际形势的层面谈到了中共政权面临的困境。他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强了跨大西洋的联盟，使四国集团和澳英美联盟更加紧密，中共大力推动的高科技自给自足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共同富裕议程即使没有各自亦都处在樽颈当中。 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玲认为，尽管习近平将自己变成咗一切事物嘅主席，但喺经济领域上，习近平权力仍然有局限。佢认为，习近平喺旧年提倡过共同富裕嘅口号，使企业家感到不安全，而且不愿投资。今年呢一个口号就几乎冇被提及，并认为呢个系习近平遭遇嘅最明显挫折之一。保尔森基金会智库主任马扬认为，中国经济不仅仅面临住清零政策嘅威胁，房地产危机更加值得关注。因此，北京喺两条前线上遭到打击，呢个系个巨大嘅问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9月20号表示，佢已经将中国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公司、其全资子公司 Comnet 同埋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列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嘅通讯设备和服务黑名单。FCC 此举系喺度执行2019年通过嘅一项保护美国通讯网络嘅法律。2021年3月，FCC 将5间中国公司，包括华为技术、中兴通讯、海能达通讯、杭州海康威视同埋浙江大华技术纳入国家安全威胁嘅黑名单。FCC 喺9月20号发出嘅一份声明当中话，佢哋同国土安全局一齐将太平洋网络公司 Comnet 以及中国联通美洲公司纳入黑名单。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表示，今日采取嘅呢个关键步骤系为咗保护美国嘅通讯网络免受外国国家安全威胁。佢介绍话，今年稍早，因为太平洋网络公司 Comnet 同埋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对美国嘅通讯构成咗国家安全风险，FCC 撤销咗呢啲公司喺美国境内提供服务嘅授权。而家我哋同国家安全机构合作，正在采取额外嘅行动，将呢一啲公司列入 FCC 嘅覆盖名单，以关闭呢一啲公司嘅大门。呢一个行动显示咗我哋整个政府为保护网络安全同私隐所做嘅努力。佢表示，今日嘅行动落实咗美国国家通讯暨资讯管理局代表行政部门提出嘅建议。佢哋提供嘅信函当中解释咗太平洋网络公司 Comnet 同埋中国联通如何受到中共政府嘅利用、影响同埋控制，以及呢一种利用、影响同控制引致嘅国家安全风险。俄乌战争将近7个月，乌克兰9月反攻行动取得突破性进展，俄军全线溃败，外界密切关注俄罗斯将会如何回应之际，俄国国会通过修法，首度引入动员、战时等概念。与此同时，俄国扶植嘅占领区当局突然一致宣布3日后举办入俄公投，打算重演吞并克里米亚嘅剧本，引发外界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准备升级宣战。乌克兰9月反攻行动取得突破性进展，俄军喺乌克兰东北地区哈尔科夫州撤离落荒秽土，并显出兵力不足，陷入困境之际，外界正密切关注普京将会如何回应战事。普京压根不准俄国传媒使用入侵或者战争字眼嚟描述俄军侵略乌克兰嘅行为，并定调为去纳粹化嘅特别军事行动。然而，俄军节节败退之后，大规模动员俄国民众参军嘅呼声提高。普京如果正式宣战，依法可以动员后备部队并征兵入伍，补充战斗力量。不仅如此，路透社报道，俄军喺经历严重挫败之后，普京正在深思跟住落嚟嘅做法。而目前乌克兰15%嘅地区由俄国支持嘅官员掌控，似乎系经过精心安排。俄国扶植并自行宣告独立嘅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以及赫尔松州同埋扎波罗热州嘅军民行政机构喺24小时之内一一主张举行公投，以尽快加入俄罗斯联邦。呢一啲地区嘅面积相当于匈牙利或者葡萄牙。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嘅领袖普希林19号首先喺社交平台上发布影片，呼吁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嘅领导人帕克特尔奈克维持同步行动，共同准备举行公投以回归俄罗斯。随后，俄国扶植嘅赫尔松同扎波罗热地方当局亦都表示同时举行公投。据俄国塔斯社报道，公投将会统一喺9月23号到27号举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喺被问 问及呢一啲公投时话，从特别军事行动一开始，我哋就讲过，每一个地区嘅人民应该决定自己嘅命运。而目前整体局势证明，佢哋要主宰自己嘅命运。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号举行国葬，大批港人嚟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献上最后嘅致敬。晚间，不少市民继续留守领事馆外，以不同形式悼念英女王。期间，一名在场吹奏口琴嘅男子遭多名警员截查及带嚟现场。警方20号证实，该男子因为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嘅行为已经被扣留。 警方20号回复查询时指，19号晚大约9:30，一名43岁姓彭嘅本地男子喺中区法院道1号附近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嘅行为，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据港媒引述现场消息指，19号领事馆傍晚关门之后，大批港人继续到领事馆门外悼念女王，并观看国葬仪式直播，亦有市民燃点烛光悼念。 晚上大约8点几，现场突然传出袁咏光归香港嘅音乐，随即有多人一同高唱，亦有人高呼香港人加油等口号。有影片显示，喺领事馆对面嘅行人道上，一名身着黑衣嘅男子喺度吹奏口琴。后来该男子被警察包围，其后被带上警车。警方行动期间，有警员一度踏入属于领事馆范围嘅平台，遭领事馆职员阻止。警方重申，只系因为防疫问题。 避免有人违反限聚令及维持秩序，领事馆工作人员就回应话：喺过去嘅11日里面，呢度有好多人，每日晚上都一样。到目前为止，我哋都冇遇到任何问题。对于你哋今晚嘅部署，我哋有啲感到惊讶。另外，港媒报道仲指，警方到达现场之后，有女警员用水淋熄放喺领事馆外围行人路栏杆嘅悼念蜡烛。 不少港人喺社交媒体表达对警方干扰悼念活动嘅不满，可以淋熄人民嘅烛火，但无法改变人民嘅民心所向。吹首音乐都煽动到好脆弱。喺国安法嘅包庇下，香港警方越趋极权化，并一步步压缩同蚕食港人仅余嘅表达自由。所谓由乱入治，只系一派胡言。
现居英国嘅香港学者及时事评论员钟建华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喺过去一个礼拜，好多港人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悼念英女王之余，同时表达对当前香港局面嘅不满。虽然警方及港府碍于英女王逝世呢件事受世界瞩目，对相关悼念行动有所克制，但今次警方拘捕悼念民众，某程度反映咗特区政府嘅野蛮管治以及整个体制崩溃之后。 权力不受约束嘅后果，将会令香港易受损嘅形象进一步恶化。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